实上，当试炼一临到，问题来到的时候，其实靠自己都靠不住。那么在这里，我特别列了22节，说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不过有信息，有气息，在他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人是靠不住的，那么自己也一样，人就是一口气。如果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是分分秒秒的事情。人到底应不应该去思想我们存活的平安的依据，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活才对呢？所以我是和大家说到这个地震是上帝给我们的警示，提醒我们世界不安全。那么另外一面就是要让我们有永恒的启示。前天在上海有一位同工，那么他发了一个信息给我，他跟我讨论了一件事，就是他有很好的朋友在这个社会上面，在社会上是有很高地位的人，也有很好的事业成就，但是对我们这位同工是比较信任的，所以他之前曾经受困，那么受到这个该怎么样环境上面的困难哈，那么就跟我们这个同工做了一点倾诉，那最近又遭遇到困难，他社会地位高，财富也有，才能也有，但是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嘛，所以同工觉得说他是个人又不太，他的地位或者他的状态又不适合向很多人去求助，那问我说可以找谁？问我说应该给他什么建议？我只能跟他做提醒说，你要让他看见永恒，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有多高的成就，有多好的多好的这个资源地位啊，其实都是不稳定的，人生说走就走了，你一切要留给谁呢？所以看得见永恒，才知道怎么过今生。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哥林多后书4:16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沾自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3节经文，其实这里边所讲的一个重点是圣经一再提醒的主题，就像我们说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有平安。那在这3节经文有3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体都会老，都会过去，无论你如何努力的这个养生保健，像我这样的年龄啊，身体一天比一天更不好用啊，所以这个经文就非常的现实。如果我们只顾今生的话，这个身体渐渐朽坏，这是无可逃避的。那么人生是有自战自亲的苦楚，我们常常提醒说保罗所受的苦楚，按照他在相同的一卷经文所描述的，许多人是承受不住的，应该说是99.999%的人承受不住，但是他说这是自战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说明人生事实上苦难是必定有的，必然有的。如果我们没有永远的荣耀可以盼望，无论今生怎样的努力啊，其实都是归于虚空。那么第18节说，我们应该顾念什么？我们是顾念所见的，还是顾念所不见的呢？这个所见的是物理的，是形而下的。现在的人越来越知道，所有的有形质的事都是很粗浅的东西。 那么现在的科学，现在的生活，你拿起手机，其实所运用的都是一些所看不见的一些这个资讯能量种种嘛。更何况形而上的世界，你如果没有去顾念它，就看不见。顾念它，就有机会可以看得见。所以这个重要的主题，它其实提供给我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是要和大家讨论到，人生是需要有永恒的方向，这个方向引导我们向前，这个方向让我们向上，向天，向永恒。有这个方向，就可以在许多事情上面看见真理，得到启示。在这样的地震环境当中，那么有的人经历震荡，结果是平安的，只是小小的惊吓，但有的人他就熬不过了，他就落在困难当中。这个在平常的日子，大家遭遇意外的机会比较小，大震荡来到的时候，遭遇意外的几率就比较大。我这么说大家明白吗？但是无论如何都有人平安，有人对，却有人罹难。那么这个它的关键点在哪里？许多人是委屈于命运，许多人是求神鬼。那么有些人就觉得说，那一切都靠不住，谁也没有什么办法。这是大家的想法，这是没有启示的人他的想法。那么有没有可靠的原理方法，让我们可以保证自己人生可以，这里说平安，从平安到顺利，从顺利到幸福。在这个太平的日子，我们很明显的，我们不是说，就像我们刚所说的，遭遇意外的几率也许是1%、2%、1000%、1000%。如果是大一点的灾难，好比是8级的地震，那么可能罹难的几率就20%、30%，更大的会不会有呢？都会有。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保证自己平安、顺利、幸福呢？我会很明确的和弟兄姊妹讲，有的。只是在世界上，在世人里边，能够寻见的人很少。我希望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至少开一个端，或者是如果主许可，我们可以讲得稍稍明确一点。很简单的说，如果我们有永恒的启示，那么我们在今生就会顺利，因为我们是住在永恒里，住在神里边的人，住在世界上，这个在地如同在天，住在世界上却是住在上帝里面。那么这种情况就能够使我们不仅是有信心，而且有确据。所以我想要和大家引用的，这里讲义上面有哈，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这里是希伯来书11章讲信，那么讲到亚伯拉罕、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些有信心的人。那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在 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永恒的概念，他把一切的追求，一切的成败得失都放在地上，或者像我们坐在这里的人，那就是比例的问题了。你的人生目标，你的价值所在，你的一切的成就，有多少在地上，有多少在天上。我们是慢慢的要使这个，我不喜欢说慢慢的，应该说尽快的要使这个比例改变。如果你没有看到永恒，只看到今生，那么所有的精神力量都在世界上，对吧？但是当你看看天，看到天，天渐渐开了，永恒的比例应该是渐渐的增加的。里面是越来，天上的事情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越来越真实。那么相形之下，地上的事情我们就看得淡，看得轻，看得自在。所以行走天路这件事情，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靠耶稣的血，凭着我们的信，罪得赦免，让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起头。然后呢，天地的比重要渐渐的改变，这却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对于世上的事情其实是不会影响到他，不会干扰到他，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那么地震来了又如何，战争来了又如何，他会很坦然，很淡然，因为他要的是天上。那么这样的人，十四节说，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怎样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在天上的似乎很遥远，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关于神所预备的城，我想我们在这个信息也会和大家 越讲、这个渐渐的能够丰富起来，讲多一点。那么在这里所讲的这些人，我们会看见一件事，这里主要的是讲亚伯拉罕，他羡慕天上的家嘛，以亚伯拉罕作为我们所信的目标。这个首先这里是说，这些人他并没有得到他所应许的，他里边存着盼望，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能够使所求的能够完全的显明出来。亚伯拉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他所要得到的，这是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结论告诉我们的。他需要与我们同德，那是每一句话都是有很完整的意义。那么这里我只要和大家提醒一件事，亚伯拉罕说是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但是在世界上他却是这个有很大的产业，有很顺利很美好的人生啊，所求的原来一个儿子都得不到，后来就有了八个。那么很多事情啊，我们就可以从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你心是在地上的话，地上的一切会成为捆绑，会成为重担，会成为压力，可能保不住。心如果是在天上，在地上也有了，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所以我今天要 这么一点点时间先和大家讲这么一件我认为其实是蛮宝贵的信息。刚才和大家说了，你想要知道如何在未来的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试炼，我不说它是灾难，试炼当中能够平安，能够顺利，能够幸福的要诀吗？就是你里面有多少永恒。我这么说清楚吗？永恒是明明的真实的存在，只是它好像一种质量，好像一种能量，你里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的话你好像在很大的稀饭锅里边只有几粒，你怎么捞都捞不到，有的话它就干饭了，明白吗？里面就会结实，就会扎实，就会真实。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地上，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因为信所以有平安，那么我们也相对于世界上的所有的绝大多数的人而言，在这里聚集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是稳定很多，但是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任，你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永恒的质量，自己去面对。作为传道人，我们只能够把路指给你们看。如果我们仍然常常是着眼于今生，任何事情常常去思想，常常去做检视，就会知道我这样的对事情、这样的看法、这样的做法是属于世界的，是属于今生的。而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就可以从其中看见永恒的启示。我不知道我表达的够不够清楚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讨论的事情，如果没有永恒的目标，人生即或是顺利的，仍然难免空虚，会同意吗？更何况困难试炼是世所难免的，没有一个人不会经历那些事，只是那些事对你而言是苦难呢，还是惨难？所以如果觉悟一切的辛苦都是上帝的安排赐福，我们会碰到各样的辛苦，有些苦是 看起来是这个景气不好，有些苦是倒霉碰到坏人啊，有些苦是我们这个遇到不幸的环境，你怎么说都可以啊。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属神的人，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若是你对什么事情不满意，请你跟上帝吵架，跟人吵架没有用，找错对象，宁愿跟明白人 吵架，不愿意跟糊涂人说话。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去找到有智慧的人和他来讨论，闻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引导。我们跟一些糊涂人讲啊，会被他带歪了，带偏了，心会带乱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是信神的，信他怎样呢？信他爱你吗？我信。信他对我的人生有计划呢？我知道。 然后呢，现在发生什么事，就找上帝去讨论去。为什么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面前呢？上帝的计划旨意对绝大多数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奥秘。奥秘你要渐渐一点一点的打开，越看越清楚，渐渐就会变成专家。当你对于上帝的事情是外行，他跟你讲你也听不懂嘛。我们渐渐的却知道说，上帝创造天地，创造一切，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推动的计划，而现在正在推到前进到第几步，正在上第几课，那我们就会知道，原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它的真理性。那么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患难，其实都是生产之难，上帝的安排赐福，要让我们经历惨难的劬劳而生出新人。刚才明人带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说，上帝的心意也是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要读的。所以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我一直希望让我们认识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那么让我们 学会这苦难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的得胜的机会，就是让我们结出生命果实的好机会。那台湾人说，假扣登罪假报，不要当做了，吃苦就是吃补。每一次的苦难对我而言，都是把我生命当中一些沉重的东西敲掉、除掉的，把我里面的一些愚蒙，把我一些混乱啊，洗涤出去的，让我的心越来越清，越来越清洁，越来越清新，越来越柔美。然后每一次的苦难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对我而言都是快乐的事。所以修行的人，佛教徒说叫做苦乐菩提啊，就无论怎样的痛苦与快乐，其实就是让我们得着智慧的机会，要让我们学会遇到别人感觉吃苦的时候，就像我们喝咖啡啊，咖啡到底是苦的，我们都习惯喝苦咖啡，加得太甜会糖尿病啊，不太好，对吧？那好像吃苦瓜，好像你到健身院里面去做运动，哎呀，真苦啊！但这些都是在他而言，他的感觉是什么？快乐。所以，如果我们是个真真实实的领受启示，以苦为乐，就能够进入丰盛的人生。以苦为乐，别人认为是苦的事，对我而言，这就是我的快乐。那么这样的人生就没有苦了，因为所有的苦对你而言都是快乐，谁还能够让你吃什么苦呢？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见越来越真实的看见永恒的事情。永恒是我们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了，永恒是整个比例冰山的下面，今生不过是上面的一点点而已。你只有了解到永恒，对于今生才会理解的清晰，才会了解的 明白的透彻。就像现代的物理学，你必须要知道看不见的光的光谱，必须要知道这个暗物质、暗能量，你才能够更准确的了解那个显出来的物质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就会知道说我们如何去 改变高维度的存在，好使他投影在低维度的这个世界里。我这么说清楚吗？所以我们上一次啊，和大家谈到了以赛亚书第六节到第九节，那么第九节就讲到说，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其实人生的重点就是要生下儿女。在过去的年代，人们对于如果没有儿女传承的话，人会觉得说一生什么努力都归于徒然。现在进到21世纪的现在，其实人生的人观念正在大改变之中啊，许多顶客族啦，或者说许多人渐渐不认为说这个传宗接代是那么重要的事，其实这也是很好的心理的保护。但是我们所说的生下儿女，不是指着生下肉身的儿女，而是要生出新人。我们在旧人里边要生出新人。那么我们用马太福音第八节所说的那个灾难与生产之难的对比的比较，上一次和大家讲，如果没有生下儿女，没有生产，那就是灾难了。生不出来也是灾难，或者讲得更长远一点啊，如果生下来的是一个祸害啊，那就是隐藏的漫长的灾难了。所以其实人生真正的价值，真实的价值意义之所在，就是生出新人来。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第十节以下啊，说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也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 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这是表面现象，就是 母子啊都得到上帝的祝福。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那么这一段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不仅是让我们生得出新人，而且得着安慰，然后呢，使喜乐和平安都能够延长。而这里讲到有一个词叫做爱慕耶路撒冷，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与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这是用耶路撒冷来预表这位心腹。所以这我们如果想要去支取这个应许，我们要知道耶路撒冷的真正意义。你不要把目标看到在中东那个耶路撒冷去，因为在启示录明明告诉我们说，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已经是索多玛，是埃及，那么只有天上的耶路撒冷。你爱慕天上的人，你羡慕永恒，才会看得见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这别的别处的经文我们都会看到，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和弟兄姊妹讲耶和华的心腹，这个以赛亚书66章。那我们要讲新天新地的呼召以及建立。在以赛亚书66章，其实先知书我们看来看去都会讲，都会感觉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啊，很多就是搭凑在一起。那么我们把先知书当作预言书来看的话，确实在其中的某一个小段都能够看到，都能够产生一个预言的作用，但是最好是能够理出一个脉络来。我们在这个有条理的脉络里边，才比较容易看得到这个圣经的整体的意义。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心腹的过去、现在到未来来看38、24节这一章的圣经，它的顺序、它的内容是很清晰的。这一章是以赛亚书的结论，也是整个救恩真理它的浓缩大纲，其中存在着很多重要的启示。所以我上次说我打算讲一年，当然讲一年呢、会不会够不够我也不晓得，但是无论如何我每一次都会和大家讲一点当下及时有用的信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震荡的世界，上帝是借着万事万物、借着时代、借着环境来给我们启示。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世界，要读里边的灵，才能够内外融会贯通，才能够得到完整的启示。所以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过去的时候，在这里从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这里就让我们对于天地有一个更新的认知。然后在第二节说，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造的，所以就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为我的话而战惊恐惧的人。那么这段经文呢，我比较重点的跟大家提示了第四节所说的，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许多人做一些宗教活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就指出以色列人的很多献祭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到了第66章还讲这件事。我们这个应用在生活当中，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警惕，让我们知道信仰活动、宗教活动不见得是上帝所喜爱的。那么上帝 用他的声音在呼喊，却没有人答应。为什么没有答应？因为听不懂。信仰走错了路，落在形式主义里面，落在这个移文主义、律法主义的状况当中。许多人很虔诚，但他做的事对他有用吗？好比说最近这个中部在亚马逊，对吧？那我们看到那么多人去行香，去跟着拜。那我看到电视上面有一幕啊，就许多人趴在地上， 弄酒啊，弄酒诶，让轿子走过。那些人他那样的行动，你不能说他不虔诚，不能说他不用心，但是我们客观的说，有用吗？如果我们知道许多的信仰，它能够使人暂时的好像吃迷幻药一样，一时的心安，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上帝讲的话我们要听得懂，听不懂啊，那么支离破碎的听，抓住一两句就以为自己是听到了，这是自误误人。所以神的声音是充满在天地之间。那么在第五节以下说，你们因耶和华的言语而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我上次和大家讲，从声音到言语，很多人只听到声音，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像 有乡下人碰到老外啊，那吵架起来，老外拼命骂，他也不知道在讲什么的，那只知道他很生气，这个就没有意义。但是神的言语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懂的，只要懂得用心灵去听，要知道他的方向，他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生出新人来。那么定义要听懂，寻求的就必寻见。我们如果没有认真的寻求，那么只听到声音却听不出言语，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在这里说，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的名赶你们出去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就毕竟是他们。这个讲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讲这句话听起来很属灵，很有爱心嘛。但是他会做一件事，就是因我的名赶你们出去。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教义是这样，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仰是这样，怎么讲你为什么他老是不听，那你出去吧。会有这种排斥性、排他性，那么就会产生在这里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蒙羞的毕竟是他们。所以往下，今天我希望能够讲得到那个点呢，我还是快一点吧。总之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原因是因为人真的没有掌握住信仰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点，那么就会自以为是。所以第六节说，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自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这个我点一下吧。这个喧哗的声音，有外面听得见的，也有人的肉体的耳朵听不见的。心灵里边，你心灵会不会有喧哗的声音？城中殿中基本上都有三重以上的意义，那我今天就不说了，只说如果说有声音出在殿中，我们是圣灵的殿，你心里边会出现喧哗的声音，那么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这个耶和华的仇敌，或者说我们的仇敌吧，也有外面的和什么里面的。常常说人自己往往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人满街都是，为了某一些纠结没有办法得到理解，因此就埋怨神，就自怨自艾。那么这个喧哗的声音在自己的里面，这是这里我们所能够提出来提醒的事情。而这个怎么办呢？旧人要与主同死，新人才能够在里边生出来。这就是讲到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传，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西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呢？那么这个西安屈劳是上帝对于他所呼召的人的命定。在这里我们讲到的是第二节所说的，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要听得懂得神的话。那么在诗篇34篇第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51篇17节，耶和华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么在57章15节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什么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而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心要醒过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词啊，都是伤心的人，灵性痛悔的人，忧伤痛悔的心，这个都是讲到，其实人不要觉得说自己受过伤，自己心里边忧伤是一件不好的事。这里讲忧伤的灵，事实上我们看到世界上种种的情形，会有同情，会有怜悯。那么忧伤痛悔的心是对于自己的现状不满足，人没有办法得到启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往往就是不够谦卑。所以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我们同工向我来问问题的那个对象，那位先生，其实我们同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只好跟他讲说，那他不喜欢向人求助，那么可能是因为他里边仍然存在着骄傲的心。其实人生当中最大的妨碍就是骄傲，而骄傲是人人都有的。当你以为自己很谦卑的时候，其实已经不谦卑了。所以我也和大家讲很清楚的处理的方式，人如果没有 自尊自爱自重，他就建立不起来。但是如何使自己又自己又是自爱自尊的又谦卑呢？问题非常非常简单，就当我们知道自己是骄傲的，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谦卑，那么就可以了，没有别的办法。方法也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在调整的，不断的在更新，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越来越能够爱自己，也能够尊重别人，那这就是生命成就到一定的程度，那样的状态你就很容易去领受到上帝给我们的启示，然后很多事情就会看得清楚了。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以赛亚书第66章的第3节到第4节，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就讲到自以为信仰很正确很虔诚，那么其实那很容易造成 自傲或者骄傲或者自欺， 你看我比你虔诚，那一旦有这样的心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会看不清楚了。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告诉我们说，这个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那么在66章的十二节说，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65章的十二节，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回应，没有听神的话，我们所行的基本上往往就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很多人自己这样做而不知道，而上帝的话像两刃的剑，这里说要归于刀下，就是救人要死。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没有进到上帝的层次去，很多人都自以为义，自以为是，那么以为自己是对的，其实他自己做错哪里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也和大家讲到马太福音11章，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呢？这个世代就是我们现在的世代，好像孩童坐在街角 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也不捶胸。有些人像孩童一样向我们招呼的时候，我们听得见从孩童来的声音吗？那么18节到第19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看得见吗？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问你们吧，不吃不喝比较好呢，还是也吃也喝比较好？都好的。但智慧之子总以什么？智慧为事。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智慧。我们能不能有智慧的心？在5节到6节讲到喧哗的声音，那么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都有什么？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那时人们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这个患难这个字是挤压，是让人呢、觉得不自在。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 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是末后世代的现象。我们刚才讲到假扣都是假报、那别人所造成的困难呢、排挤，都是上帝所安排的功课。这个要知道，任何灾难都是上帝安排的功课，认识这件事就有条件往下去看。那么这里说西安未曾娶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那么这里边我想要和大家讲到，这里娶老也有阵痛的意思，重点是要生下儿女。而这个西安的娶老、事实上是现，我们如果是知道上帝的呼召，现在就要经历娶老的事情，经历上帝要让我们生产的事情。那么上帝使我们生产，就一定 使我们临产，就一定会让我们生出神的儿女来。但是你要认识上帝，我们一切都是上帝所安排的，找上帝算账，不要找错人。那么这里有一个重点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谈到的，我大概剩下五分钟不到，尽快讲。这里讲到锡安，然后第十节说，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我们刚刚说到，你 要进到这样的恩典，要认识锡安，认识耶路撒冷。锡安和耶路撒冷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地名，但是那个地方现在在战火当中，在仇恨里，已经不是地名了，而是什么属灵的、属天的意义和启示。我们要和大家讲锡安和耶路撒冷，它的真正的意义是我们要进入真理的关键启示。我们用一节经文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请你们帮我念来。我们下一页好吧？哦，对，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是比亚伯的血更。等一下我们要领圣餐，这里讲到新约，那我们点到这里讲到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它是相同的事情。那么有名录在天上的所有的长子，他的聚会形成一个总会，这些今天就没有时间多谈了，我们只看一件事。有在那里有什么审判众人的神和什么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里讲到审判众人的神，我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一件事。其实约翰福音十二章说，耶稣说我不审判人，所谓的审判，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或者是任何人的眼光看法，对我们都会构成一定的审判。他看你这样做比较好，那样做比较不好，或者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在面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判断是非，会判断优劣良与对错，其实都在审判。整个世界都是上帝所造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审判我们，对吧？我们无论知道或不知道，所谓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无疾而终。如果在很多的审判当中，人如果站立不住，他就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没有办法在人群当中生活，没有办法建立很好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建立人格。所以审判是一直存在的。当然审判有一般的审判以及特殊的审判，例如在这一章的第十二节，他就会讲到什么呢？十六节就会讲到火与刀的审判，这个我们会讲到。但是我们人生必须要经历各样的检验，过关了，我们自己才会平安，也才会有美好的果实。你这个所有的东西出厂都要有出厂检验嘛，人生的结果你也要经历检验。这里说有审判人的神和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讲到灵魂，我们知道我们进到永恒去，其实灵魂是不会消灭的。然后呢，被成全之义， 是义人，其实义人这个字就是义，我们要有义，要有神的义，就是上帝认为你这样是对的，然后呢要有义人的灵魂，这个被成全，我们的人生把自己放在被成全的状态里，就有机会被成全。进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我们是不断的经历神的成全，有没有珍惜被成全的机会，然后被改变。这个是让我们刚刚所说的，你越来永恒，越来越多，荣耀就越来越充实，自己里边就会越来越扎实，这都是被成全的过程。而这里的成全呢，其实我特别要讲到锡安山以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最明确的就是诗篇122篇。那么耶路撒122篇讲到很多个耶路撒冷，我只讲一两节。第三节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什么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么在第八节说，因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平安在你们中间。其实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必定一定要有永恒的关系。最近我一直在思想说，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就是预备永恒的居所。我们讲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将来我们要进到永恒去，我们会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大家很清楚，不是地方，因为那是一种同在的感觉。而每一个人的新天新地都不一样，就像这个维也纳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那个城市也有这个富人区，也有贫民窟嘛。你一样在一个家里边，你和谁住在一起，感觉舒服不舒服，那就是你的天地。这样说清楚吗？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想和谁在一起？那么他愿意和你在一起吗？这两件事要想一想，你一厢情愿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新天新地其实就是让我们里边有这样的一种具体的感觉。我希望你们大家认真听我刚刚所讲的话，这是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在地上你有很多人是勉强忍耐的，果不中这蒙到顶，但是在天上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吗？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够去有联络整齐，有为弟兄而安排，能够有一些人是我们可以彼此成全，彼此建立，可以很喜欢很放心跟他在一起的，这是新天新地的一个模式。说清楚吗？这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然后锡安呢，也有一篇诗篇87篇所讲的，我们常常在讲。第一节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圣山就是信仰，他爱锡安的门胜过爱雅各的一切住处。第五节又说，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那么今天我不多读了，就你们回去可以看，我下回还会补充。有一个关键点是第四节，第三节说，第五节说这一个那一个必住在其中，是哪一个呢？第四节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的人中，看那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其中。巴比伦就是伊拉克，拉哈伯就是埃及，非利士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推罗就是黎巴嫩， 古时就是非洲 的那个利比亚还是奈及利亚，那都是什么？以色列的敌国。他们知道说这些敌国的人都在其中，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事，你不能够去排斥，因着宗教，因着种族，因着观念而排斥人，要有完全的接纳。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三节说，有人啊，说这个说第三节，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因得见你们的喜乐。这说得很好，但却把人赶出去了。许多人他的信仰，他是具有排他性的。一旦具有排他性的，就有对立性，就不是神的心。别人可以以你为敌，你如果与人为敌，那就是你自己的难过。我说得清楚吗？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有天父的心，能够上帝说神爱世人，我们也能够与上帝有相同的心，能够爱一切的人。那我今天不多讲了，我只讲到这里哈。我要希望和弟兄姊妹说简单的一件事，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在一切的灾难困难当中都平安，一切的苦难对我们而言都是喜乐，我们需要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需要有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是让我们不管你是这个不吃不喝的，或者是又吃又喝的，关键是我们里边要有智慧。那是神的儿子，天父的儿子，让你得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真正的自由是让我们能够爱所有的人，接纳包容所有的人。听起来一时之间有些人会觉得不容易，对，不容易，但是我们有愿做的心，上帝就悦纳。我们总是在渐渐成长的嘛，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看到任何人任何事，我很概括的说，你不满意其实都有问题。会不会很严苛？但是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你不要怕，不要怕我们生命够不上，怕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对，看到那个不对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立场很坚定，我很好，所以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的罪，该死的。我幸好有耶稣基督赦罪，所以我不该死。那自己只要你心里不舒服，就是心里不舒服就是罪。我以前常常讲吧，那你怕不怕你的罪？不要怕，因为我们的罪都靠耶稣基督的血得赦免，看到了就交在十字架上，让自己良心先平安，然后学着去宽容，学着去认识，学着去理解，学着去爱。当我们有永恒的心，有天父的心，我们就能够与他同坐宝座。只能够讲到这里了，我们用五分钟拨饼吧，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拨饼的诗歌。Thank you.
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因为乃主之祭为我舍。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我们举起这饼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宣告：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亲爱的圣灵，亲爱的主，借着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亲自祝谢这饼，让我们知道这饼就是你这道成肉身的身体，是你的话，是你的祝福的言语，是你长存的生命，要借着这饼进到我们里边，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着你的救恩，我们要完全向我们的天父完全，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简单的地方开始学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论断人就不被论断，我们能爱人就能够被爱，还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许多的简单的话却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求你亲自祝福你的话借着这饼进到每一个人里边去，让我们有永生之道，让我们在这世上就能够面对一切环境坦然无惧。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唱第二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饭后也照样举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杯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仆人举起这杯在你的面前，我们宣告你用你的血与我们立约，就是用你的生命，用你那永存的道与我们立约。这杯原来是一杯，现在分成许多的小杯，要进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与你立了 日日更新变化，能够不断更新的约，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无论世界上有怎样的震动，我们都被你所保守。你是我们的中保，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依靠，你的约是坚定不移的，让我们可以完全归在你里面，听得着你的启示，也得着你的引导，把你的灵借着这杯更明确地进到每一个人里面，使我们时时刻刻与你连结。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Yeah.
用右手举起饼来，我们来宣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使我们连结成为一个身体，联络整齐，就如同圣城耶路撒冷，让我们彼此相顾，彼此连结，显出合一的荣美，彰显基督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请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请我们用右手举起杯来，我来宣告，这杯是主耶稣用血和我立的新约。
这杯是主耶稣用血与我所立的新约。
要更新我的心灵，
要更新我的心灵，
更新我的思想，
更新我的思想，
更新我的人生，
更新我的人生，
让我能够进到锡安山，
让我能够进到锡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被神所成全，
活出基督的义来，
接纳所有的人，
用怜悯对待世上的一切的人，
使我有天父的心，
也能够得到天父的荣耀。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杯，我们一起来唱第二节。
我与主同钉十字，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
耶稣，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为我们剥开身体，为我们流出血，让我们能够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直通到天父的心中，领受上好的福分，让我们更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确据，相信一切都在你的安排，一切都在你的计划当中，无论世界如何震荡，我们在基督里都有平安。祝福我们每一位领饼领杯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时间交给主席。